谢谢，谢谢。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下午好，平安。开始我以为是有翻译的啊，后来我知道今天没有翻译，我非常感谢主。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信息比较复杂，比较难讲清楚，所以如果有翻译的话，就可能就听起来更加吃力一些。但是没有翻译的话，好就信息分享就畅通一点。所以，希望今天下午我们圣灵帮助我们，让真正的明白这几节经文。虽然只有四节啊，但是这些经文其实以弗所书这个经文是不太容易搞清楚的。所以我取了个题目叫“一同得基业”。我刚才看到那个基业翻译成 foundation 啊，但我觉得这个基业在圣经里面是 inheritance。这个就是好像一个遗产啊，好像一个产业啊。我今天这个题目大家会看到，我会讲三个方面，但是这三个方面都会用基业这个词，但是这三个基业它的意思是有不一样的啊。我们在分享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今天给我们一个时间来到这里来敬拜你，来称颂你的名，因为你本来就配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也感谢主把我们你的弟兄，把你的所拣选的弟兄姊妹，你的儿女召聚在这里，我们一同来到这你的殿中来赞美你。这原是你的恩典，原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来听你的话语，也求你的灵，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每一位，无论是分享的还是聆听的，包括如果有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我们都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我们把今天下午分享的时间自始至终交在你的手中，求主带领，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那我想从三个角度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个是我们得了基业，我们得了基业；第二个是你们得了基业；第三个方面是上帝得了基业。所以这个三点很好记，都是基业，你们我们神啊，你们我们或者那边这边神得了基业，都是得基业。但是这三个基业它的意思是有所不一样的，我回头会给大家解释。讲到基业的话，讲到产业这个词啊，我相信我们在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可能最大的产业一般来讲都是房产，对不对？汽车也算一个产业，但是这是从在世上的生活来讲，房子是你最大的产业。我想问一下我们在座的有没有在英国买过房子？感谢主，大家都有产业啊，都有地上有产业。有没有在英国没有买过房子的？也有啊。那我就为了我们没有买过房子，我就简单的讲一讲啊，这个买房的过程。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大家一会就会明白。就是话说有一位很慈爱的父亲，他女儿已经大学毕业了，他就为了女儿买一幢房子，他就帮助女儿支付了首付，带着女儿去看房子，去找这个 financial advisor， 就是贷款的中介等等。然后呢就看房子 make offer， 就报价呀，最后然后呢律师去找律师去做办手续，最后的话呢这个交换合同，然后呢就过了一段时间，两个星期，这个房子到了这个完成日 completion day， 房子就拿到手就进去了。我们在英国买个房子，我们知道这有两个日期是非常关键，对不对？一个是交换合同日 exchange contract， 这个你交换合同之前如果你看完房子 make offer，你改变主意的话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但是你交换合同那一天，你必须要支付10%啊，一般都是10%，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是交换是付多少啊，这支付10%的房价的10%的定金，那就是说你交换合同之后，这个房子法律上已经归你了， 对不对？你就说早晚你会搬进去，但有些是交换合同当天就完成，但是很多的时候交换合同到完成是可能有一段时间，可能是两周时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也可能是一周时间。但是在你交换合同那一天，这个房子就法律上归你，但是你可不可以当时 你能搬进去吗？还是不能搬进去，你还是没有搬进去你的新居。那什么时候搬进去呢？等你完成日那一天，你把该付的钱全部付掉，然后你就拿钥匙搬进去新居，开一个 party 啊，庆祝你得了拿到新居了，这个房子就完全属于你了。那为什么我要讲这点讲这个买房子的事情呢？因为这买房子的事情跟我们这个信主啊，基督徒信主的这个生命的历程有一些地方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就是我们基督徒信主，我觉得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相信耶稣信主，或者称为重生得救。第二个阶段呢，这个阶段好像我们交换合同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第二个阶段就是完全就是圣经我们以弗所书会提到完全得赎的阶段，就将来我们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跟神在一起，跟主在一起，就是这两个阶段是有所区别的啊。这个概念对我们理解今天的这个经文有帮助，所以我们从基业的角度先谈谈我们先谈谈我们得了基业啊。这里面以弗所书第十一节啊，第一章的十一节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大家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个我们是指谁？然后因为我这边提到我们得了基业，你们得了基业，然后上帝得了基业，这里面我们是指谁？还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首先要明白哈，要明白保罗在这里写我们是指谁？是指以弗所所有的信徒吗？还是指保罗他的同工，或者是说保罗所代表的以色列人？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到这一点。那我的看法呢，就是这里面这个我们应该是指保罗和他的同工，或者说保罗所代表的犹太人、以色列人，这个回头我们大家回头仔细去思想这个问题，回头我们会通过一些经文来了解。因为保罗接下来讲你们啊，你们大概是指以弗所或者说其他教会的非犹太人。我想这里面给大家先提醒一下。那么这里面首先呢，这里面有一个词叫做我们得了基业啊，第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个基业这个词啊，在这里是和合本翻译成基业，实际上它的希伯来语希腊语的是这个词我都搞不清楚这应该怎么读。它这个词呢和我们第二个讲的基业这个词是不一样的希腊语啊。这个词呢，它的原文是以抽签的方式获取，抽签获取得到的东西。那么这是一个我回头要详细的解释。然后这里面有一个这个有一点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基业是以抽签的方式让我想到什么呢？抽签的方式啊。但是在解释之前呢，如果你看和合本看 NIV， 对不起 NIV 英文版，它把它翻译成 In him we were also chosen， 就是我们被拣选，它翻译成拣选，它没有用这个产业这个词。在后面我们会讲到 NIV 翻译产业的时候翻译成 inheritance， 但这里它没有翻译成产业而且呢 having beenPredestined， 就是被按照他的旨意所预定的，因为我已经讲预定的问题。 就是说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词，它其实它的本意是抽签的方式得到的。那什么是抽签的方式？抽签的方式，我们如果我们想到假如你同意我的看法的话，这里如果是指以色列人，若是指以色列人的话，以色列人在什么地方得产业的时候是以抽签的形式进入迦南地，对不对？进入迦南地那九个半支派是靠抽签来抽到给谁就给谁，对不对？就是分地的时候让我们想到了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说我想保罗可能在写这个产业的时候用这个词，他可能想到首先想到的第一层意思就是进入迦南地的时候，那个迦南地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而且是神不仅是给了亚，就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他这个应许是通过亚伯拉罕传到他的儿子孙子，对不对？直到后来以色列人出埃及，在埃及已经差不多过了400年的时间，那个时候以色列民已经很多了，将近200万人，然后神就通过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带着神给他们的应许出了埃及，然后在旷野最后进入迦南地得到这个应许之地。这是他的，我想这是摩这是保罗他想到的可能第一个意思，用这个词，这是他想到第一个意思。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提到我们刚才讲第二点，说是按照他的旨意所预定的，那就好理解，对不对？按照他的旨意所预定的，这是什么旨意所预定的？就是以色列人他的祖先神说你们要得这块地。以色列人被带出去埃及的时候是要奔向迦南地的，预定要得这块地的。而且的话如果这里面如果我们在这里面把这个预定论或者是拣选论如果放在这个框架下来理解，就非常容易理解啊。就是说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是神所拣选的。在以色列人里面利未族又是神所拣选专门来服侍神的。所以如果我们看比如说申命记第7:6-8，圣经这样讲，耶和华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的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专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这个很重要，因为神曾经向以色列的列祖所起誓，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这里面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被神拣选是因为神的爱，是因为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这些大家都没有疑问，这是很清楚的。然后呢，有一点我想在讲到这个拣选的时候，拣选并不等于一定能够保证，虽然说是神拣选的选民，并不一定都可以得基业。从宏观上来讲，以色列民一定会进入迦南地，这个没问题。但是我们也知道，第一批离开埃及的人有没有进入迦南地？没有，还是第二批进入了迦南地。为什么？因为第一批人他们怀疑神，试探神，不相信神啊，这个信心很重要。所以虽然他们是神拣选的，但是这些人怀疑神啊，这是以色列人。所以最站在神的立场没有错，神一定要会把以色列人带入迦南美地，这是神，他是全能的万能的。但是站在人的立场上来讲，谁能够进入迦南地都不一定的。第一批以色列第一代以色列人只有 约书亚只有迦勒进了迦南地，剩下是第二代以色列人。所以这是基业的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就是其实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讲，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个他是指谁呢？如果我们往前面看的话，第十一节啊，我们也在他里面，这个他是指耶稣基督。所以这里面又告诉我们，这个基业的意思可能不仅仅限于地上的迦南美地，还是有属灵的寓意，就是说神用地上这个迦南美地来预表天上的基业给每一位信他的人存留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存留要得到天上这个迦南美地，不是靠自己，一定是在基督里，靠信靠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到基业。那我想这种启示犹太人早就得到了，先得到。所以这里面，所以我想基业的第二层意思就是比喻为神的子民要进入天堂。所以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在基督里面，从对我们今天来讲，如果不在基督里面，我们这种应许就跟我们没有关系。所以你看圣经讲，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第十二节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谁是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就是什么叫做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就是首先信基督的人，对不对？那谁是首先信基督的人？那从整个历史的长河来讲，首先是信基督的是犹太人，对不对？因为主耶稣他降生在犹太人的家中，那跟随他的人首先也是犹太人。保罗传福音也是先传给犹太人，然后传给希利尼人，包括外邦人。彼得传福音也是这样，先传给犹太人，然后再传给神，圣灵带领他进入了外邦人的家中。所以这是一个先后次序。所以我认为这里面讲到的这个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应该是指犹太人。当然我觉得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提到拣选或者预定啊，我也说明一点，虽然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如果你仔细的去站在保罗的他写以弗所书的经文啊，我们如果仔细的去思考的话，这里面应该是限于以色列人。但我们也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听见讲的就是，我们弟兄姐妹相信主的人多是被拣选的。我今天没有否定这一点，我先希望大家认真去听，我没有说你不是被拣选的，我没有讲这样的话。但是我是说，圣经非常的清楚，以色列人犹太人是被拣选的。那为什么我有时候我不是非常的去强调我们是被拣选的，为什么不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如果去传福音的话，有时候会因为这个问题产生一些误解，有些人他就会想，哎，你是不是被拣选的？我们也搞不清楚哪些是被拣选的。其实我们如果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圣经说神爱世人，对不对？没有说神爱被拣选的，世人就是所有的人，叫一切信他的。这里面一切信他的，一会儿我们讲信，那这里面就有一点不一样的啊。一切信他的不是说包括没有信他的，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后面的 那句话里面就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只是限于给相信耶稣基督的。但是在神的本意来讲，他这个恩典是要给所有的。彼得前书也讲过，说神他愿意人人都得救，不叫一人沉沦。所以在神的心意来讲，他希望人人都得救的， 这是所以我不是特别强调我们也被拣选，这个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的话呢，即使就算我们是被拣选，我们也不要躺在这个上面睡大觉。你看彼得，你像在主耶稣所拣选的十二个使徒当中，彼得曾经软弱过，还有一位犹大，犹大也是被，是不是被主拣选？是不是被主耶稣？你不确定，犹大肯定是被主耶稣拣选，对不对？主耶稣祷告，彻夜祷告，拣选了十二个使徒。那卖耶稣的犹大也是被主拣选，但是他后来他却背叛了主的拣选，最后他走了一条灭亡之路。所以神的拣选不一定能够保证你说，哎呀，我这一辈子就躺在拣选上面可以睡大觉，不一定。我们有自己的责任和义务需要尽啊，需要凭着信心跟随神。所以我想讲分享的第一点是我们得了基业啊，这是我们应该是指犹太人，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第二点呢，你们得了基业，你们是指谁呢？啊，从圣经的经文来讲，是指所有的非犹太人，也可以包括犹太人啊，包括后来的犹太人，但是我觉得重点还是强调的。非犹太人，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这里面提到我们在座有没有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不知道，还有吗？可以举手吗？啊，有啊，太好了。这里面讲我们相信耶稣的过程，相信耶稣的过程首先是听道啊，听道。这个道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得救的福音，让所有的人得救的福音。这个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说我们靠自己不能够得到这个基业。这里面的基业呢，这个基业啊，就是产业，英文翻译成 inheritance， 翻译成遗产产业。但这个一会儿回头会讲这个基业，而且这个基业呢用的这个希腊词和前面的那个词是不一个词啊，是另外一个词。回头我还有一个 PPT 给大家解释。所以首先呢，我们要听见，但是我们自己是得不到，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去得到这个基业，得到这个产业，我们自己也没有这个能力。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灵魂的深处，在思想上都得罪神的地方，都达不到神的标准。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那神不接纳我们，因为我们犯罪的缘故。这个罪啊，千万不要想象成，哎呀，你看我又没有杀人，又没有放火，那当然是罪。但是这个罪的，在神的标准里面，这个罪的，就是用我们中国的话来讲，比如说人的不完美，比如说自私啊，我原来就是一个很自私的人，经常自己不想别人的，这个自私就是一个罪。说别人的闲话，生气啊，这些都是罪。嫉妒、恼怒，哎呀，生气、恼怒、苦毒。这些都是罪。为什么？因为神的标准是完美的，神的标准是，他是因为神是完美的，他希望我们人也跟他一样的完美。按照神的标准，按照高标准，我们都达不到那个标准，所以我们都是罪人，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我们怎么办呢？就没有出路了。但是神给我们开了一个出路，就是靠着相信耶稣。就是让我们得救的福音。什么叫做得救的福音？就是我们不要，我们虽然自己没有办法被神所接纳，但是神为我们开了一条路，就是主耶稣他从天上降下来，他替我们承担我们的罪。他上十字架不是因为他该死，恰恰相反，他是没有罪的，他是代替我们去死。这样我们相信耶稣之后，我们的罪主耶稣就替我们承担了，不需要我们承担，神就可以接纳我们，我们的罪就在神看来就没有了， 就被赦免，这个就是叫做代赎的啊，代赎的一个观念，这个是神想出来的，这是让我们得救的福音。那这个道，这里面啊，就说听你听见之后，你要相信啊。什么叫做信道？就是信了基督。什么叫做信耶稣呢？罗马书里面讲啊，罗马书里面讲，如果你口里承认10:9-10，主耶稣基督是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可以得救。这里面告诉我们，信耶稣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口里要承认他是我们的主，心里要相信他从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他今天依然活着。我遇到过有些人，他是口里承认耶稣是主，你祷告他也阿门，他也祷告，但是他心里不相信，他心里不相信耶稣是复活的。为什么？我们知道他的行为告诉我们，有些人他心里面已经相信了，他口里不承认，他心里其实你看他的行为，他也很认真的去也敬畏神，但是他口里就不愿意承认，什么原因我们不去深究。那这两种人都不算是信耶稣的，都不算是信耶稣的。所以什么叫做信，什么叫做信道啊？这个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不是很容易做到的。就是信道，就是相信神说的话，相信神的应许啊，相信神的应许。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有一段有一次拿破仑，他去检验他的队伍，在一个广场上面，很多很多的这个军种啊，列成方队，士兵啊，各种各样的骑兵、步兵列成方队，等到他的检验。拿破仑骑了马，哎，他正在准备去检验的时候，这个马受惊了，这个拿破仑差一点就从马上掉下来了。这个故事也许我记得不太详细，不太准确，但是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然后呢，在他那个就近的那个方队的一个士兵啊，非常的聪明，也很非常勇敢，很果断的就出了方队，就去控制那个马。那个马就本来是受惊的，本来受惊，马一会受惊就完了。那皇帝在马上面，说不定会掉下来，说不定整个队伍就乱掉了。这个大家都在等他的检阅。哎，他把那个马控制完了之后，那皇帝就很感谢他，拿破仑就是皇帝嘛。他说：“谢谢你，上校。”这个士兵，所以他说：“请问皇帝，我是哪一个兵种的上校？”因为他是一个士兵嘛。那个皇帝说：“你是我这个护卫营的上校，护卫营就是他的卫戍区啊，卫戍营。”哎，这个士兵他听完之后，他就主动的跑到护卫营去的，他就不在这个他的方阵里面了。那护卫营的那个官员就说：“你站错地方了，你是那个方队，不是我这个方队。”哎，那个贵宾说：“皇帝说我现在是上校，我在那个地方是对的。”那个人还不太明白，他说：“我去帮你问一下，问请问陛下，这个士兵说他是上校，是有这么回事吗？”皇帝说：“是的，是我刚刚任命的。”这个叫做信。皇帝是金口玉言，他说的话他不会收回来，也可能是他不小心说了这句话，但是士兵他听见皇帝的话，既然说出来，他一定会认可。那我们相信神说的话他是会兑现的啊，是会兑现。神说了，我们相信耶稣会得永生，我们相信耶稣会进入天堂，神是会兑现的，这个叫做信，这个叫做信。但是我们人都是小信的人啊，或者说常常是有怀疑的，信是叫做信靠不容易的啊，我知道不容易。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个见证。其实我在准备的时候呢，我也纠结。为什么纠结呢？因为我虽然信主已经有一段时间，讲道也有一段时间，我很少讲自己的见证。我觉得我的见证其实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但是最近我有一个感动，因为分享见证是主的心意，《使徒行传》1:8，主耶稣说你们要去，直到地极啊，你们要去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我们分享见证还是很重要的，所以为了 不是为了荣耀自己，是为了荣耀神。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不是我是怎么样一个属灵生命的成长的过程，或者怎么样信靠神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慕道友，我刚到英国的时候，我是一个绝对的，或者觉得完全的无神论者。那时候不认识神，因为我在国内以前是在中央机关里工作，也在农业部，我是一个公务员，用今天的话来讲。那我到英国的读书，开始是做访问学者，那完全不认识神。后来有机会别人邀请我参加聚会读圣经，我就成了一个基督徒，感谢主，在剑桥去那里信主。那我的属灵的生命，这是第一次从无神论者变成有神论者，变成一个基督徒。但是让我纠结比较大的地方是，就是从一个我们叫做信徒，跟大家一样的信徒，变成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这个纠结很大。我是2010年，那时候已经信主十多年时间，当时在一段读经的时候，默想的时候，特别的感动，说神要呼召我来全时间的服侍他。但是我当时就跟我家人分享，他们都当时不是很支持啊，不是很支持，因为我自己也不确定，就我说这个是我心血来潮，还是确定是确确实实是神的呼召，我不是很确定，我当时不确定，所以我就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也。给家人分享，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们前前后后祷告了差不多3年的时间，当时我也求神给我一些印证啊。我当时有三个祷告，后来神都一一成就了啊。这个过程我就不详细讲。为什么我当时要纠结呢？要挣扎呢？因为对我的信心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我们家里面来讲，我是我们家里面的主要经济收入的来源，而且当时我是在西郊利物浦大学啊，你们知道西郊利物浦大学对吧？工资还算比较高，那时候已经副教授快到教授了，工资了。在苏州啊，领这个英国的工资啊，绝对还是过得比较滋润的。那我回到，我要把这个工资都放掉，把这个位置都放掉，而且我当时在大学里面，这个发展还是蛮顺利的，蛮顺利的，我的细节都不讲了。但是神要我放下来，那我纠结很大，我就想，哎呀，我要是放下来的话，我们孩子上大学怎么办？我们的生活怎么办？会不会有挑战、有困难？真的有很多的这个考验。那当时，我们也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讲，就是我们也求神给我们一些，印证，或者求神圣灵的帮助。后来经过3年时间祷告，我们就决定辞职了。辞职到现在已经2013年到现在8年时间了，8年时间感谢主啊！这8年时间，我们回过头来看，神一直的保守看过我们，有很多的恩典。到现在为止，我还在这里跟大家讲到，没有说呀。我这辞职完了直接回去打工去了，没有这样的事情。这是我的信心的信靠神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跨越。那我在信靠神还有一个更大的，还有一个跨越，进一步的跨越，就是2017年也神给我个感动，让我成为一个宣教士来服侍校园施工。大家对宣教士了解不了解？因为在教会牧会呢，我开始2013年，我开始是在教会牧会，在教会牧会呢是凭信心服侍，但是至少呢不需要为自己的这个工资呢发愁的，你教会他会给你发工资嘛，教会有奉献。但是作为宣教士，这个也没有了啊，没有宣教士的是要自己去筹款，我自己筹自己的工资。当时我也是为这个事情祷告，我说如果是神的旨意的话。是神的心意，神就会预备。这里面有很多的神迹发生，神真的很预备，神真的供应。从2017年我成为宣教士到现在，完全是靠神的供应，靠信心，靠信心。不是说哪个教会的支持我，不是这样子。 还是深感动教会，有时候支持一些，但是感动更多的是感动个人，感动个人的支持和宣教学生事工。我们成立一个机构叫 UKFC， 大家听过 UKFC 吧？听过啊，就专门做学生学者事工的。那有一些人他奉献支持我，其实我是素未谋面的，就是不认识的。有一些人我觉得，哎呀，神感动他来支持我，奉献来支持我，真的让我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动，看见神的信实，是因为我没有想到过的，神居然感动他来奉献支持。所以我自己的见证就告诉大家，神是可以信靠的，神是信实的。所以我现在成为宣教士已经四年多的时间，感谢主啊，真的是神的恩典超过我的所求所想。当时我跟我一位属灵的长者，他问我的时候，我说我从来没有筹过款，我从这辈子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筹款，到现在为止你看神的供应一点都没有缺乏，而且的话神的供应还超过我自己的需要。所以我们现在要扩大，要招聘第二位第三位的全世界的宣教士。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英国现在有22万从大陆来的学生，99%都是非基督徒弟兄姐妹，这么大一片工厂啊。当然 BNO 也有 BNO， 刚才我们提到香港来了不少，将近去年就来了9万到10万，但是香港的同胞们呢，他们基督徒比较多，很多有相当的比例都是已经去教会了，所以很快粤语的堂就人数暴增。大陆就不一样，大陆的背景都是无神论的，像我原来曾经的一样，不认识神，所以我们需要信靠他，需要信靠他。那这是我个人的见证，神是可以信靠的。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但是神会透过他的所行的各种各样的恩典神迹，或者垂听你的祷告，向我们显示他是又真又活的神。然后我们信了神之后，就受了圣灵，这个很重要啊。就是我们跟非基督徒最本质的区别，不是说我们带一个十字架就算基督徒，而是我们得到了圣灵。这个圣灵是得基业的凭据，保罗说是我们得基业，这个基业呢可以说是将来我们面见主耶稣的时候神给我们预备的产业。那什么是圣灵？圣灵就是神的灵。在旧约时代，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旧约时代圣灵不会降到所有的人身上，降到神所拣选的特定的特殊的一些人，神所拣选的，比如说我们很清楚的就是摩西曾经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民数记11章14节，摩西曾经说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神就说，神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拣选招聚70个人来，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叫你，跟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啊，本来是神把灵降在摩西身上，他说我要把降在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他们就和你一同担当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所以你看，神把他的灵降临在人身上之后，人就有能力，有能力去做神的工作。我们也知道，在读撒母耳记的时候，本来扫罗开始他是没有神的灵，没有在他身上，对不对？后来神拣选他成为以色列人的第一个君王的时候，神就把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开始讲预言。所以圣经说，哎，扫罗怎么也列在先知当中？但后来扫罗因为他没有完全顺服神的话，后来神又把这个灵又收走了。但是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彼得 在五旬节，五旬节刚刚过，六月五号是五旬节，上个星期吧，五旬节。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在当时有120位门徒身上，所以他们就有神的恩赐，开始向大家、向各国各地各国的人来讲说，述说神的荣耀，开始传福音。这是圣灵的这个给了弟兄姐妹，不仅是一个将来要得基业的这个凭据，或者说保证。NIV 翻译成首付，好像我们买房子的那个我们刚才提到交换合同的付首付一样，付了这个首付，这个房子就是你的。大家有没有想过的一个问题？你确定不确定你得到圣灵？你怎么知道你得到了圣灵？因为你必须要有圣灵之后，你将来才能够得基业，对不对？你没有圣灵的话，如果没有圣灵住在你生命当中，你将来你可能，也许你觉得你应该得基业，你未必有。所以一定要清楚，我们确切的知道我们已经得到了圣灵。那这个详细的过程，我今天不详细讲。我们有这个，我们有一个门徒培训，有一课就知道得救的确据，会分享大家怎么确定知道得了圣灵。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基业啊，得基业的凭据。这个基业就是我刚才也提到，这个基业，它的本意，它的希腊文的本意就是继承物，继承的，或者因为继承所得的产业、财产。当然，这里面我觉得这里面用这个词，但是它的本意，在我们来讲，财产不是主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到了天上，我们不需要房子。不需要这个，不需要物质的需要，物质的需要已经没有必要了。在天堂里面，地上的那个地板砖都是黄金做的，黄金，你想想一块黄金，那值多少钱？我不知道。就是说，真正的这个产业，对于我们来讲，就是我们有一个属灵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女儿，我们可以进入天堂。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产业，最重要的产业，对不对？当然，我们可能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还是要努力去挣钱，或者至少要花一点时间去工作。但是在耶稣到来的时候，无论是英镑、美元啊，或者日元啊，到天上不使用、不通用了，都无效，对不对？你说地上存的再多，到天上都没有用的。但这里面很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仔细读下去的话，现在这里面我刚才提到，我再总结一下啊，就是说我们这里有两个基业啊，一个就是我们在他第一章的十一节，我们在那里面得到基业是这个词，那一章十四节是这个词，所以这两个希腊文是不一样的啊，这两个希腊文不一样。这是我们也得到了基业，得到基业。第一个词是你们得到了基业，保罗他们得到基业，然后呢，就用了这个词。现在这个我们的基业是我们基督，我们外邦的基督徒，可能也包括，你也可以说这个包括所有的相信耶稣的，相信耶稣基督徒在那得到基业。然后我们再讲第三点，上帝得了基业。这里面我们如果读下去的话，圣经说只等到神之名神之名原文做产业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里面这个神之名就是希腊文用的这个词，这个词就是要买来的意思，或者是得救获得的意思。所以这个里面这个产业虽然说我用这个产业这个词，但是呢它的意思和前面第二个，你们得了产业，这个意思是不一样的。这里面就是说，神的产业是谁？神的产业就是我们，神的选民就是基督徒，所有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神的产业。所以这里面这个产业这个词啊，这个词呢， 神之名的这个词翻译，我虽然我们翻译成神之名被服，但是神之名的意思呢，原来有 purchase。我们知道是谁把我们买来的，是耶稣把我们买来，对不对？耶稣用他的生命的代价，用他的血把我们买赎回来的。这是靠着耶稣的恩典，不是靠我们自己。哎呀，我是多么多么好的一个人，我是多么的这个，你看好人，我的邻居说我是好人，或者我的这个上司说我是好人，不是靠这个，还是靠耶稣的宝血把我们买来的。这个神的名被赎，就是说这里有个等字啊，很有意思啊，很重要啊。只等到，大家有没有留意，就是我们现在是得到圣灵的，等将来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完全得救赎。就是我们已经可能在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离开世界的啊，也许离我可能至少我对我自己来讲，可能我活不到那一天亲眼看见耶稣降临，可能不会，也可能二十年三十年，我不知道，可能就离开这个世界。但是离开之后呢，等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复活，要复活跟主相遇。到那个时候，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如果还有地上活着信耶稣的人，将会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在帖撒罗尼迦后书有描述的。所以我们将来全世界不管是犹太人基督徒还是非犹太人基督徒，不管是中国人、英国人、阿拉伯人，信主之后无论是哪个民族的，将来我们都会跟主在一起。这是神的，他得到他的基业，他得到基业就是我们地球上历史历代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这是神的基业。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一起来敬拜神、荣耀神的时候。这个不容易的啊，这个不容易。如果我们看整本圣经的话，我们知道其实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在亚当和夏娃没有吃这个禁果之前，人和神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是美好的关系。但是因为蛇的引诱，人和神的关系就断裂了。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就有一个救赎的计划啊。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就发现神他的救赎计划就开始了。神在旧约里面，他通过拣选一个人亚伯拉罕，通过亚伯拉罕拣选他的后裔，最后一直落实到耶稣身上。耶稣他自己是神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然后他自己又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付上了鲜血的代价，把世界上的人透过耶稣，我们能够再认识神的恩典，认识神的心意，再回到修复我们跟神原来本来应该有的美好的关系。这个是神的整个的救赎计划。但是我们相信耶稣之后，我们一定要持守，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离开世界的时候。所以我们持守的信我们的信仰，直到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讲，这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守住所信的道，那个时候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这个不容易的。为什么说不容易呢？因为尤其是遇到考验的时候，遇到比较严重的考验的时候，遇到生死关头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软弱，可能会摇摆啊。这个我们今天可能不详细讲，但是一定要守住，一定要持守这个信仰。记得我们现在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得到，应该说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已经肯定能够进天堂。但是你不要犯犹大的错误，不要背主啊，不要背离主啊。就像买房子一样，我们如果合同交换合同了，你不要反悔了，你要反悔了，那房子还是买不成。咱不要反悔，就是持守这个合同。所以这是神的名啊，被赎，神的产业就是我们所有的相信 耶稣基督的人。那神为什么要实行他的这个救赎计划？里面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一同赞美神，一同荣耀神，这个是神的本意。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十二节，保罗说，我们这些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就是说让神的荣耀得着称赞，因为我们知道神给我们预备的产业，知道神的恩典，知道神的救赎，我们可以首先称赞神，称颂神。包括我们今天可以说是我们相信耶稣的人，可以让神的荣耀可以得着称赞，这是我们今天的赞，在地上的赞美，地上的敬拜，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心意。但是还有一个称赞，那就是当耶稣再次降临的时候，请大家记得我刚才讲的故事，圣经里面讲的话，神所说的话，他是必然会成就的。他说会来，耶稣一定会来，一定会来，不要怀疑，这就是信心信靠。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启示录告诉我们啊，启示录第七章九到十节说，这个是耶稣启示给使徒约翰，使徒约翰写下来来告诉我们啊，他说，使徒约翰说，我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包括我们，对不对？包括这个英国人也包括，包括美国人也包括啊。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羔羊是指主耶稣，身穿白衣，手拉棕树枝，大声喊责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就是全世界所有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那个时候要一起来赞美神，让神的名得到荣耀。所以神的整个的救赎计划的核心，就是要使我们世上的人都能够因为相信耶稣而得到属天的产业，也使他自己的名得到荣耀。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啊的主要的三个方面啊，大家请大家记得啊，我们刚才讲到三点。第一点，我们得到荣耀啊，包括我们可能自己刚刚啊是指已经信主的或者先信主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也可以讲，我们广义上来讲，如果你愿意推广一下，也可以指我们已经先信主的，这也可以这样理解，不是说那么机械的。你们得了基业，就是信嘛，我们今天还有没有信主的慕道友，将来你通过今天听得到了，相信了耶稣，得到圣灵啊，将来也可以我们一起能够得到天上的基业。然后神上帝得到基业，三方面都得到基业，我们一起将来可以在天上来荣耀神的名。特别有感触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家人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话，确实我们要把这个好消息传给他们，传给他们。这个传福音给家人是不容易的事情。最近我听了一个这个一个消息，就是有一位姊妹啊，或者弟兄啊，他家人没有信耶稣，但是很意外的，在比较年轻的年龄，不到五十岁。就意外的过世了，他非常的非常悲痛，非常的难过，我们也为他很难过，非常难过。所以我们传福音要抓紧时间，不要觉得哎呀，明天还有明天，我们今天能够跟他讲一点就讲一点，为他祷告，为他们祷告，让他们早一点相信耶稣，相信耶稣就踏实了，就得到了圣灵，得到圣灵就是将来可以得基业的根据保证，这样多好，一起。想着一起在天上的基业，在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那样的爱我们。本来我们是一批可能不认识你的人，我们是一批得罪你的人，我们犯罪得罪你，还自己可能还没有觉察到，但是因着你的爱，因着主耶稣来到人间， 因着他的在十字架上所做的牺牲，因着他把神的恩典、神的心意显明出来，让我们知道原来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么大的恩典、那么美好的救恩，是我们眼睛所未见、耳朵所未听见过的。但是主，也求你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睛。虽然这么好的救恩我们没有看见，但是求主挪去我们心中的疑惑，知道你的话屹立在天，你的话说了就一定会成就，你的话说了就一定会应验。也求主帮助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把这个好的消息早点分享出去啊，尤其是我们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还没有信主的，我们要把这个福音分享出去。也求主开启传福音的门，让主耶稣通过我们的见证能够感动更多的人跟随你，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但是我们知道你是存在的，将来有一天我们会亲眼见到主耶稣，我们会 与世界各国 各国各族各方的人一起来敬拜神、敬拜主耶稣，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我们在那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谢谢。